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专门来聊一聊腐败和反腐败。啊，这个事儿啊，对于眼下咱们中国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件头等大事儿。啊，不光是高层啊，每天都在推动反腐败运动向纵深啊发展。作为我们这些底层，作为我们普通人，对每天被揭露出来的腐败的官员以及腐败官员所产生的腐败的现象啊，也非常的这个重视。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是试图从这个历史和常识的角度来讲一讲世界上集权国家集权政治所覆盖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现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讲这个段子之前呢，一定要温馨的提示一下，我们今天所举的例子，比如说苏联，还有历史上的第三帝国啊，那都是已经被人类扫进啊臭不可闻的垃圾堆里了。而由这两个例子所揭示的一些现象和本质，希望大家啊不要瞎联系，对吧？你不要把它从这个北朝鲜呐、古巴呀，以及其他有的国家啊进行这个挂钩，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怒，是不是？好了，咱们下边呢就来说一下正题儿。苏联呢，在建立政权之前，非常注意一种宣传。什么宣传呢？就是让大家痛恨这个旧社会，痛恨这个沙皇帝国。其中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沙皇帝国呀，他无恶不作，普通人没有出路，只有跟上革命的队伍，大家才能端牢手中的饭碗。这是一个。再一个，第三帝国在攫取政权之前，也是拼命的攻击魏玛共和国，就说这魏玛共和国啊，要多腐败有多腐败，要多糟糕有多糟糕。其中关于这个贪污受贿的这个事情，被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宣传机构无限的放大。而这两者啊，无论是苏联还是第三帝国，他们的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很多人确实开始关注这个腐败现象，而且确实发现了这些腐败现象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威胁和侵蚀。可是人们啊，在相信这些宣传的时候，他忘记了一个常识。什么常识呢？就是在这么一个糟糕的社会里，为什么会有一个政治团体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这种腐败，痛斥这种腐败，甚至呢号召大家起来反对这种腐败，并且把这种腐败直接指向政权本身？这是需要一种极大的勇气。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可是更主要的是，这个勇气来自于政治和舆论上的宽松。沙皇帝国也好，魏玛共和国也好，如果对这种指责进行雷厉风行的镇压， 那么这种声音早就绝迹了，根本传递不到老百姓的耳朵里啊，对不对？然而人们呢，光顾着痛恨旧社会旧政权的腐化堕落，而忘了一个根本性的常识。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经常讲，你要看核定本，但是不要瞎联系。这个核定本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公开的资料。你看列宁也好，斯大林也好，包括第三帝国的元首，他们可以轻松的逃过当局的追捕和迫害，最多也就是个流放。列宁被流放期间还可以吃面包，还可以喝牛奶，对吧？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这样的课文啊，列宁同志经常用牛奶啊写一些密信传递出去。这是在沙皇的监狱里啊，啊，简直不可想象啊。而后在苏联的监狱里，哪一个犯人可以轻易的喝上牛奶，吃上面包，还能把多余的牛奶用来写作？这简直是做梦，对不对？这样的帝国确实是非常的腐败啊。所以由于人们忽略了这些公开的资料的核定本，忽略了这些常识，所以革命自然而然就会取得成功。而且革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腐败作为他的政治原则，这一点是很厉害的，就是没有人能想到这个政党这个团体他公然用腐败来刺激所有的参加者，把大家这个欲望啊，或者说这个欲火给点燃了。你看这个苏联也好啊，看这个第三帝国也好，它有一个最大的政治原则，你只要参加我这个团体，成为我团体的一员，你就会受到我们的帮助和救济，对不对？你进入到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嘛，你没有吃的喝的，大家匀一点给你，所以它会让你觉得你加入到这个团体之后很够意思，甚至有一种一本万利的感觉，对吧？而且在这个团体当中它有严格的等级，浅层次的就是小团体啊，如果你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之后，你一直玩命的对这个小团体小单位小组织表示效忠，并且不遗余力的话，你就会比那些平常浑浑噩噩啊正常点卯上下班的人能够获得额外的奖励和资助，对不对？但是这是浅层次的。还有高层次的，高层次的就是很快会发现这个小团体小单位小组织里谁说了算，就是谁才是实权人物。而当你巴结上这个实权人物之后，你会获得比浅层次更多的毫无原则的金钱和权利，就这第一把手说给你什么你就能够获得什么。至于说你有没有努力啊，有没有奋斗，那个还在其次。所以这就是自觉不自觉的被腐败给俘虏了。而且你不觉得这是腐败，你会觉得这是革命的需要，这是工作需要。事实也是如此啊，因为他这种团体像这个苏联啊，他这个官员体制他是非常的严格的区分的。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苏共中央规定， 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权享受3名到5名警卫员的待遇。咱们就说警卫员啊，别的什么厨师啊、保姆啊、护士，这个咱不提。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可以享受5名甚至5名以上警卫员的待遇。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对吧？你一出门，5个人前呼后拥保护着你，就不说这份安全啊，就说这份荣耀，哪一个人不想获得呀？是不是？而且这是名正言顺堂而皇之的，这5名警卫员的开销费用工资奖金你不需要过问的，因为他不从你身上花1毛钱，而且别人也不允许过问，因为这是革命的需要，这是工作的需要，对吧？因此在这种集权政治下，腐败本身是一个禁忌话题，知道吧？就是说在沙皇帝国也好，在魏玛共和国也好，大家还可以啊，对这些官员甚至高层的这些权贵们指指点点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啊，你们太不像话了啊。可是你在这个新生的集权国家体制下，你讨论各级官员享受的政治待遇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子女受到的特殊的照顾，这是犯忌的，知道吧？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包括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媒体都必须乖乖的回避这样的话题。那么在什么时候才可以被允许谈论这样的话题呢？那就是当反腐败需要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当权力的天平发生转向的时候，你可以奉命谈论这些落马的啊点子背的啊这些官员，这是可以的。可是有一点，哪怕是这些官员的蛛丝马迹已经被发现了，可是没有被揭露出来，没有被正式宣布出来，你去谈论同样是犯法的。哎，总之这个腐败在这样的社会里不是普通人能够轻易参与的，如果你一定要参与，你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这个腐败对大家有一种非常高深的神秘感，知道吧？这种神秘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这些腐败的官员被揭露出来之后，群众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痛恨他们的同时产生了羡慕的心理，就是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说由于腐败作为集权国家的政治原则，实际上他把这个社会已经带入到一种精神病的状态。那么我们进一步来看啊，就是官员腐败与否，它实际上是取决于2点。一个是道德啊，再一个是环境，对不对？因为腐败相当于比偷窃更严重啊，你是攫取大家的利益啊， 从大家兜里去掏钱呢？那偷窃只是有一个，他只是每一次一个目标，对吧？你不可能偷所有人的钱包啊，你这个你是做不到的，至少你一次性做不到，可是腐败能做到，对不对？所以这里有一个道德因素，他在作案的时候他一定会考虑啊，我这么做是不是很缺德。可是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环境。这个环境包括什么？包括社会背景和结局背景。什么叫社会背景啊？就是官员的同伙或者同道中人，他们是不是也在玩命的偷窃所有人的钱包？大家都干，知道吗？因此这就有一个羊群效应了，别人都干而且都没事，我为什么不干呢？那我也干，对不对？更主要的是一个结局，干了的人被抓住了，他会怎么被处理？这是一个关键。从已有的苏联的还有第三帝国的案例当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那种单纯的贪污金钱、贪污公家财物的被抓到了，实际上他被处理的相对比较宽松，因为他就是贪财。而这个组织上他的这个政治原则本身就包括为你提供贪财的渠道和途径。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知道啊，斯大林的权力大到无边，对吧？他写一张条子，你就可以得到一处非常漂亮的住房，可以得到一个啊，让你本人赏心悦目的伴侣，甚至得到一份优厚的工作岗位。这就是斯大林的权利。那元首也一样啊，对吧？元首有好几种特别基金，他可以从特别基金里支取一笔或若干笔钱，补助你个人或者补助你家庭。而这些费用，这些特别经费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过问的。你问一下，你说斯大林同志怎么这么有钱，他的钱从哪儿来，那你就完了，知道吧？你肯定完了，没有人敢问这个话题。而这些经费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你一个人凭什么支配这么大一笔钱呢？谁给你的权利啊？是吧？谁给你的授权呢？没有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大家知道元首和党和国家他是一个人，知道吧？因为大家都很聪明，所以没有人会问这种愚蠢的问题。而这件事本身其实就说明贪财在这个集权体制下是有很大的豁免权的，对吧？因为第一把手比任何人都贪财，因为他有巨量的金钱呢，他不贪财这些钱是怎么来的，怎么划到他的手中的，是不是？所以单纯的贪污他会受到轻一点的处罚。那么什么样的腐败才会遭致最严厉的处分呢？这就是他们这个集权国家经常讲的政治腐败。所谓的政治腐败指的是什么？一句话，就是你站错了队，你有搞这个山头宗派小团伙的倾向，或者你在 山头宗派小团伙他们结党过程当中起了推波助澜出谋划策的这个作用的时候，那么你的腐败就是你的贪污就罪加一等。说到底，这种集权国家的反腐败啊，就是这种集权政治的组织原则，因为它最大的组织原则就是巩固最高权力，不允许这个最高权力有任何的被染指和侵夺，所以它会展开定期和不定期的反腐败，经常找出一些啊冒头的、露尖的、啊特立独行的来进行收拾。而这种定期和不定期的反腐败，通常反映在这种集权国家的庸主和雄主之间。什么叫庸主呢？这个平庸的主子他也会反腐败的，但是他这种反腐败呢，他是定量定向的。这个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庸主一任五年或者是十年的话，他选定了目标，就是我这个任期里边高层的我会反掉两到三人，中层的会反掉五到八人，基层的会反掉二十人到五十人。哎，定量定向嘛，他把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以半公开的形式告诉全体官员，因此这个全体的官员他有一个准备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的过程。哎，这样的话谁被揪出去，那说明谁没有准备好。就像我们昨天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你没有做好准备，你被人搞掉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知道吧。哎，彼此之间呢还会笑话对方，愚蠢嘛，对吧，你愚蠢被搞掉是正常的。所以这个庸主的反腐败啊，他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对官员队伍他是有一种互相补偿的这种机制，知道吧。但是雄主不一样，雄主他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经常会选择不定期反腐，不一定高层就只抓两到三人，我可能一口气抓二十人到三十人甚至更多的人，知道吧。至于中层底层，我也不告诉你我要抓多少人，我心里有数，你们心里没有数，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最高权力永远把持在啊他的手中，任何人都不敢问啊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可是这种雄主主导下的不定期的反腐，他通常呢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后果，他这个经济发展会出现停滞，至少是低效率。因为大家知道啊，各级官员他所有的嗅觉和视觉啊以及听觉，就是他所有的感觉都要用在防范雄主的不定期反腐这件事上，他没有心思去做其他的工作了。而这种集权国家的经济的运转全是依赖各级官员的努力啊，他消极怠工以后，那经济当然就趴窝了，是不是，这就是个常识嘛，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种不定期的反腐啊，它会 产生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就是有一些腐败的官员他确实很腐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有一定的能力，哎，他能给地方财政呢带来一定可观的收益，那么各个阶层呢由此啊也能喝点汤汤水水，对不对？然而这样的官员一旦被认定为不可靠、不靠谱，用起来不放心，搞掉以后换上来的势必是更加平庸、更加无能的官员，完全是唯命是从的奴才，甚至可能是奴隶啊，只会做鹦鹉学舌的事情，别的什么都不会。而这样的官员上来以后，对这个地方来讲，某种意义上讲啊，这是一种灭顶之灾啊，对不对？他不是不干活，他压根儿就不会干，知道吗？所以这种反腐败啊，他自有他的可怕之处，甚至啊，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超过了腐败本身。那么最后呢，咱们还得讲一讲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腐败啊，集权政治下这种腐败为什么把这个社会啊变成了一个精神病的状态，就是由于这个腐败是他的政治原则，反腐败成为他的组织原则，所以大家把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当成了一个儿戏啊，把一个非常恶劣的东西当成了一种荣耀，对吧？谁拥有了高级的住房，谁有好几名啊别人付费的保镖，谁可以随意啊选取自己的伴侣，一个甚至多个，都成为自己身份的标签啊，混得好啊，我才有这些待遇啊，对吧？所以人们表面上啊，嘴上说痛恨腐败，实则是每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我要拿到这些东西，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我一定要过上这样的生活。借用古人的话讲，朝闻道，夕死可也，知道吧？哎，哪怕做一天的这种腐败分子，他也心满意足了，这辈子没白来，毕竟尝过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腐败分子他在这个社会里，他这个身份变得非常的复杂，一方面是人人喊打，一方面是人人争起效仿，所以他这种病态的社会，它会导致这个国家集体良知和底线的丧失，就是说这个国家里的人呢，多数他没有羞耻感了，知道吧？哎，他们觉得无耻是一个很好的啊台阶，而这个国家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随之也会一点一点的剥落和丧失，最后的结果就是得上精神病的民众和这个集权国家一起完蛋，无一幸免，对吧？你看苏联的倒掉，第三帝国的倒掉，老百姓啊，不是一样吃苦头吗？甚至首先吃苦头吗？对不对？好了，今天的话题呢咱们就说到这里，还是那句话，可以看核定本，不要瞎联系啊，再见。